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也继续感谢你的恩典。靠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活在你面前；靠你的真理，我们可以在你里面能够被你塑造，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愿主继续用真理，用你的灵来带领，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更多的被你得着。也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高抹他，洁净他，让主你的真理能够真正的传递到你儿女的耳中，你儿女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主内的同工与分工。那什么叫做主内的同工呢？我们在主内可能可以在同一个教会侍奉，可能可以做同一个事工。那什么叫做主内分工呢？虽然在不同的教会侍奉，虽然做不同的事工，仍然都是为主，仍然是侍奉主，都是在主内。那能够清楚主内的同工和分工这个原则，对所有的信徒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配搭，能够帮助我们有健康的同工的关系。那首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这个主内的同工是谁所配的？是我们本着自己的喜好吗？是我们本着自己的选择吗？不是哈，主内同工的首要的配搭者是圣灵。圣灵按照他的意思，照着各位弟兄姊妹的恩赐，按着圣灵对事工的需要，他配搭。那圣灵会指派每一位同工照着他的旨意做他们当做的事情。所以无论我们是同工还是分工，圣灵是唯一的带领者。要用现在的词，圣灵是我们的 manager， 是我们的总经理，是我们的大总管，他来分派，我们都是他的工人。那这个是主内同工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圣灵所立所派所配合的。那圣灵所派所立所配合的这些的同工或者分工，那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当中，跟随主的路程的当中，就未必是终老一生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不是你信主你就一生在一个教会从来没有变化过，也许会有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变化。你也不是我一生只做一个事工再没有事工的变化，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工的分开和配合。那在这样的一个同工和分工的当中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件事情，不要因为有分工就感觉到伤感情，好像离了婚一样，大家在一起叫终老一生。那主内的同工和婚姻是不一样，只是在形式上的在一起，或者在形式上的没有在一起，都是在主内。如果我们在主内只有同工没有分工，那福音就不可能从耶路撒冷传出去，也不可能传遍地极。是因为圣灵他有同工有分工，所以福音不断地向外广传。主内的同工和分工都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实现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个是原则。那也许有人说，那如果我们是因为有不同的看法分开的，那这样是叫做分工呢还叫做分裂呢？那我们要从这些角度来看，因着不同的看法分开不一定等于分裂，有可能是，但是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有三个要素在这个当中。第一个要素呢是圣灵的带领，那圣灵带领他同工也带领分工，但是每一个被圣灵带领的人未必都有相同的看见。换句话说，每一个弟兄姐妹对圣灵的感动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都能够体会到，所以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程度不一样，我们对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不一定有绝对的共识。 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信徒的看法不一定绝对相同，和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态有关。那第三样，侍奉的阶段性，每一个属神的人，圣灵都带领他们侍奉他，但是呢，这个侍奉有阶段性的，每一个人的阶段性未必是百分之百的一样，所以我们未必是绝对的同步。那在圣灵的带领下，有同工有分工。我自己全时间侍奉有经历三家教会，那在三个教会的侍奉都经历过同工和分工。那在每一次的主内的分工呢，都会有人的认识的有限和阶段性。换句话说，我每一次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的时候，都有人同意，也有人有意见，不是大家都百分之百的同意的。有人说啊，高传道你不应该走，有人说啊，我理解你的祷告啊，这是你在神面前的领受，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但是这样并不影响我们在主内的关系。每个人的领受和阶段性不一样，这个在主里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那在主里面的同工和分工呢，我们真的需要有正确的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心态，才会有健康的彼此的互动。那这个对于我们防止在主内同工和分工的当中受情感的驱动，防止我们受个人的意志的绝对的那种的驱动到任意而行，都是有帮助的。要寻求圣灵的带领，顺从神的旨意，那是方向。那有关主内同工的这么一个原则呢，在圣经的当中有例子，最好的例子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在圣经当中的同工的时间很长，后来他们也有分工。那我们要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他们的例子当中来学习主内同工和分工的原则。那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实际上我选了五段的圣经，要讲五个要点。第一段呢，是在使徒行传九章的26到30节，那里面讲到主内的同工和分工呢，第一个原则是圣灵感动所产生的彼此的接纳。第二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的11章22到25节，是圣灵所分派的不同的重点的彼此的配搭。第三个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1到3节，是圣灵所带领的同心的一个跟从，这个带领是圣灵带领的。第四个要点是在使徒行传15章1到4节，是圣灵所带领的对真理的共同的持守，这都是同工的非常重要的要点。那第五个就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15章36到41节，是圣灵所允许的事工的一个分工或叫做分别。那保罗和巴拿巴的同工和分工呢，记录在使徒行传的里面。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使徒行传非常重要一个主题是讲到圣灵所主导的福音的事工。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和天父一同差派圣灵来到地上。那圣灵在耶稣升天以后，在五旬节到地上，他开始主导所有地上的福音事工。那这一个变化呢，也叫做新约时代的开始。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那你等真理的圣灵来，他会带领整个新约时代，一直到启示录，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使徒行传呢，你叫做圣灵行传也是可以的，因为圣灵带领一切的地上的福音事工，无论是差派使徒到各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还是拣选带领外邦的使徒保罗到各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或者在各城设立长老牧养每个地方的教会，也包括感动人信耶稣 信主以后生命被圣灵塑造重生，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带领要实现上帝的应许，在地上福音的推广和万国的救恩，也实现主耶稣的大使命。那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他是绝对的主导者，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主线。当我们来观察使徒行传当中所有的人物，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应当从圣灵的那种的带领的角度来看，他如何带领，如何展开这个事工。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华人教会，我觉得对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他们把使徒行传解释成了江湖恩怨，使徒行传当中的人的彼此的关系被解释成个人的恩怨，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工被当成世俗的所谓的个人的功过和彼此的互相的帮助。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立场来看保罗和巴拿巴，我们一定会看出问题，因为我们的立场是错的。用这个立场来看他们的同工和分工也会出现问题，就会把所有的个人的恩怨、世俗的人际关系全部放在他们的互动的里面，这个是错的。那如果正确看待保罗和巴拿巴的同工，我们一定要先正确的看待使徒行传，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解读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彼此的同工和分工，再从他们彼此的同工分工当中，我们学习到圣经所传递的原则，帮助我们能够有良性的互动和在主内有好的同工和分工。那我们先看九章的这段经文。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那这是保罗蒙召以后，他去了大马色，然后呢从大马色到耶路撒冷，目的呢是要和耶路撒冷的门徒相交，要认识他们。但是呢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怕他，因为保罗原来是逼迫信耶稣的人，还是一个头目。那现在保罗他也信了，并且还传福音，那他们呢很自然的感觉到害怕。那经文说呢，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那在这一个互动的当中，有一个人叫巴拿巴的，那他呢接待了保罗，那保罗因此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教会认识，分享他的蒙召的见证、侍奉的见证，就和他们有彼此美好的团契的关系。那巴拿巴是谁呢？巴拿巴原名叫做约瑟，他是生在塞浦路斯的利未人，信主以后呢他就变卖了他所有的田产捐给教会，然后呢一生侍奉主。巴拿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特质呢，他是能够接纳人和鼓励人，所以巴拿巴被赋予一个名字叫做劝慰子。劝慰子的意思就是能够鼓励人。那当耶路撒冷所有的信徒都怕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面一定要看到两个核心的原因和一个辅助的原因。第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圣灵感动巴拿巴做接纳保罗的工作。我就说我们在解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圣灵的工作，你看不到圣灵的工作就会把人意放进去的。我们一定要相信使徒行传当中的使徒，包括巴拿巴，包括这些圣徒，他们和圣灵的互动是非常好的啊，是有非常紧密的互动和祷告和跟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如果以我们自己和圣灵没有这样的好的关系去判断，我们会误判的，会以我们的意思揣摩他们，我们会落入一个误区。 OK， 那圣灵他感动巴拿巴做接纳保罗的工作， 第二个核心是圣灵用巴拿巴的生命特质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巴拿巴的生命特质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被圣灵用。那第三个辅助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巴拿巴没有在耶路撒冷的痛苦的经历，所以他不会像耶路撒冷的信徒一听到保罗他有那种痛苦的背景，他没有，他生在塞浦路斯后来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巴拿巴他会比较客观的来看保罗这个事件，那他呢就能够做接待保罗的这件事情。那从这个原则里面我们要看什么呢？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神要用巴拿巴把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连在一起，因为只有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连在一起，神的福音事工才是完整的。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不同，但是不同都是在主里面，他们必须要有连接的。从后面你看到，那这件事情呢，是上帝用巴拿巴作为这个切入点，把他和把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连在一起。所以巴拿巴在那件事情做得好不好？很好。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绝对不是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绝对不是巴拿巴才成全了保罗，这种的说法是错的。这个是世人的眼光来解释，有太多人这样解释了，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不是的。如果上帝定义让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发生连接，就算巴拿巴不做，上帝也会兴起其他的人。我们都熟悉的以斯帖记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不开口，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那这个是原则。巴拿巴被神用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以斯帖被神用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但是不是非他莫属，也不是以斯帖救了以色列百姓，也不是巴拿巴没有他保罗就无法向前走，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解释。 OK， 那因为这个错误的解释会产生错误的看法，巴拿巴被解释成慧眼识英雄，巴拿巴被解释成他是保罗的伯乐，他提携了保罗，他成就了保罗。那这样的一个世俗的眼光、江湖的思想，会导致整个同工的错误，会让彼此的同工变得非常不健康。如果我有机会对另外一个信徒有所帮助，那就是我的功劳。如果我帮助过的信徒他有很好的成长，很有侍奉果效，我是他的伯乐。我和别人的同工的关系会变成世俗的人际关系，那不是圣徒之间的相交，会走向按照江湖的规矩做事情，把人情掺杂在进来，甚至用人情来挤压人。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会导入自己或落在骄傲的当中，这是一个错误的同工的认识。所有的同工都是圣灵主导，我们只是他的器皿，他的工具。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别人圣灵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上把功劳归给自己，我们不能这样做的。在我们西畔教会，我们曾经帮助过三位传道人，那我是做实习的牧师，那我仅仅是被上帝用我能做的那一个部分，然后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在这些传道人身上。每一个传道人都有从他信主、他的奉献、他读神学、他教会侍奉，神用非常多的人帮他，包括他的家人，他作为所有的环境。那我只是神用的当中一个因素之一，我绝对不敢说我成就了他们，我不能这样说，这样说也不是事实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主内同工的认识，是上帝成就每一位信徒，包括弟兄姐妹。 你们的生命成长是上帝亲自做的，是圣灵亲自做的，不是我做的，我仅仅是圣灵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一个工具而已。那这个是彼此同工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圣徒之间彼此的团契，把荣耀要归给神。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在这个点上，我特别需要提醒华人教会的，不要把神的事工掺杂到个人的世俗的人情世故，那种会导致彼此关系的不健康，会把彼此的同工拉入到江湖的恩怨的里面，会玷污圣徒之间彼此的团契的。哥林多后书13章12节这里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如果我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会感谢他，但是我绝对不要受他人情的压力，而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凡事感谢神。如果我能够帮助别人，我也同样要感谢神，我不要给别人人情压力，因为我帮助过你，所以你欠我的人情，这个是错的。那我应当感恩神用我，我在神面前有一点用，仅此而已。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本分，我当做的，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主内健康同工非常重要的根基，是华人教会特别需要警醒的。后面，于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那保罗被接纳以后呢，他就可以和耶路撒冷的门徒一同出入。那这一同出入是表达什么呢？表达他被教会印证，他的确是信耶稣的，的确是传神的道的。那为什么保罗需要被耶路撒冷教会印证呢？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使徒，他在教导的时候就是在传递圣经，同时他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给他印证。这个印证不是个人对他的背书，是同感异灵的印证，他确实传的是从神来的。好像彼得后书彼得说，我的兄弟保罗，他所领受的就是圣经。那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那后面经文说，并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那这个是保罗的恩赐所覆盖的那个群体。保罗自己生在大树，是有同样的希腊文化的背景，然后保罗的学识非常的渊博，他的研究非常的深入，当他与同样背景的犹太人辩论的时候，他更准确，更加有力。所以上帝用巴拿巴接纳了保罗，让保罗在耶路撒冷做这件事工，这也是耶路撒冷教会需要的。那这个事工做完以后，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了。什么结果呢？是保罗传道辩论大有能力，结果那些讲希腊话背景的犹太人要杀保罗。如果从世俗的眼睛来看，是巴拿巴成就了保罗呢，还是巴拿巴害了保罗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保罗真的被杀了，他成就了保罗吗？不是的，是巴拿巴被神使用，和保罗同工，一起背十字架，一起走天国的窄路，一起受逼迫。主内的同工不是在一起彼此捧场，彼此把对方成为成功人士，彼此得到荣耀的名，不是的，是与主同工，一同背十字架，一同走窄路，甚至一起为主殉道。那这么一个对同工的认识，就会摆脱世俗的那种的人情世故，摆脱那种世俗的个人的恩怨，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警醒。在华人教会的当中，经常传递一些话，说呢，你要和他有关系就没关系，你要和他没关系就有关系，非常强调和人建立个人的人际关系。我首先不否定和人建立好的关系，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但是侍奉你不是靠着人际关系的，侍奉是靠着圣灵的感动的。当你侍奉靠着人际关系，你就会落入到人际关系的陷阱，你所做的事情就会落入到人际关系当中世俗的江湖恩怨的里面。那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要求神能够洁净我们的心，侍奉主，彼此同工，要有一个单纯爱主的心，这个是根基。提摩太前书1:5，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彼此同工，无论我们在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我们都不会给人家人情的压力，人也不会欠我们任何的人情，都是上帝用我们，都是神的恩典。华人信徒一定要认清楚这样，认清楚以后，我们彼此的关系会非常的单纯，会非常的美好。如果认不清楚，落入人情的陷阱，就会变得非常的丑陋，那就不是圣徒彼此的相交。 OK， 后面在使徒行传的11:22-25，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那这里面讲到外邦的第一间教会的建立，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同工所建立起来的。当时福音刚刚传到外邦，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差派巴拿巴出去。那这个对外邦教会来说是重要的，是宝贵的，因为外邦教会没有任何信仰的背景，信主也难，建立教会也难，教会牧养也难，都是难处。所以巴拿巴他作为犹太人、利未人的背景，他去那个地方帮助安提阿教会非常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巴拿巴他的性格特质。巴拿巴他是个好人，他对人非常有鼓励，他对人很有爱心，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福音的起点。因为我们对福音毫无了解，我们所有的外邦人，你刚开始信主都是从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开始的，你接触到基督徒，他们是好人，他们人真的是很好，所有非常愿意和他们接触，听他们在说什么，听他们在讲什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起点，然后才要开始教导。如果前面那个没有，后面他都没有的。所以上帝用巴拿巴，巴拿巴在神的福音事工，在外邦人事工当中，他是最佳人选，是的。然后巴拿巴就去了安提阿，去了安提阿以后，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很有果效。巴拿巴传了福音，他们就信了主很多，然后进入到教会。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以当下我们很多人对传福音的认识，就会觉得这事儿搞定了，这福音的事工做完了，因为呢已经信主了，已经进入教会了，福音已经传好了，齐活了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神。巴拿巴不是这样认识的，巴拿巴非常清楚什么叫做完备的福音。这个完备的福音使命，在马太福音耶稣已经说了，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才是完整的福音。巴拿巴非常知道，当信徒他对福音有好感，他接受了耶稣这个福音，他进入到教会，他还需要听从耶稣所教训的，凡所教训的并且遵守，巴拿巴很清楚。然后呢，他还有非常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呢？ 巴拿巴知道他自己没有这个护照，没有圣灵给他亲自对新约真理的开启，他不能教导。然后他知道圣灵开启他，保罗是圣灵所设立的外邦的使徒，他能教导，所以他去大树把保罗找来。这个是巴拿巴非常宝贵的地方，也是同工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的根基，是对我自己有正确的定位。我知道圣灵立我到底做什么，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巴拿巴知道他能做什么，可以传福音让很多人来到教会，他知道他不能做什么，他不能教导新约圣经的真理给外邦人。那他和保罗的同工就是一个完美的配搭，如果不是的话，这样的人会把所有的荣耀归给自己的话，那这个教会，我是教会的缔造者，我是教会的建立者，这个教会是我掌权的，因为这教会是我建的。那这样的人会拦阻教会的牧养，会拦阻教会的福音施工，甚至请了一个传道人来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你不听我的我就让你走。这样的事情在华人教会我跟大家说不少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他自己知道不知道，也许他是爱主，也许他是为了教会，啊，不一定是他故意这样做，但是这样的做法是错的，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定位到底在哪里。巴拿巴非常清楚他的定位，神用他就到这个地步，那个地步做不到就把保罗请来，这个是巴拿巴，不是巴拿巴给保罗侍奉的机会。这种世俗的这种的解释实在是不合圣经。然后巴拿巴到大树把保罗找来，找到了就带他来到安提阿，圣灵感动他开他的眼睛。后面经文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巴拿巴和保罗的同工很有果效，外邦教会被建立起来，外邦信徒被牧养起来，巴拿巴传福音，保罗教导他们福音的真理，巴拿巴让信徒进入教会，保罗在教会教导牧养他们，最后他们生命成长，被称为基督徒，他们真的是跟从基督的门徒，非常美好的同工。那这种美好的同工就是主内同工的重要的原则之一。上帝用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被上帝完美的配搭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用他的独特的价值和他恩赐的独特的发挥，然后我们一起被神使用，做成神的工作。巴拿巴有非常成熟的属灵生命，他能够敏感到圣灵的带领，他能够被圣灵开眼睛看见保罗对教会的重要性。那这一个正确的定位对巴拿巴来说绝对是非常美好的。我也非常的肯定的相信巴拿巴不会认为自己是保罗的成就者，巴拿巴不会认为自己是保罗的伯乐，不会认为保罗欠他的人情，巴拿巴的灵命不会有这样子世俗的看法。当我们看圣经里面圣徒的时候，真的是要看准确，真的不能以己度人，以我们自己的灵性的状态去判定圣经里的圣徒，我们会出错的，我们会产生误判的。巴拿巴不是这样的人，他的灵性非常的美好，他和他的同工非常的美好，上帝在他的事工的当中会用很多属神的神所喜悦的圣徒，会的，但是没有一个事工是非我莫属，如果我不做，上帝一定会兴起另外一个人， 他可以做我同样能做的事情，也可以做得比我好的多少倍，上帝他绝对可以这样做。使徒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上帝可以从石头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有什么。我们人在上帝面前的定位要准确，我们和别人的同工才是健康。我们定位准确，我们才会被神很好的使用。我们定位准确，我们在神面前会被神很好的建立起来。后面在使徒行传的13章1-3节这里面又记录了另外一件事情。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巴拿巴和保罗不但在安提阿一起来建立牧养教会，他们也被圣灵差出去到外面去宣教建立教会。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的职分不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样侍奉下去，这不是他的呼召。他的呼召本来就是到各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保罗一定要出去的。然后巴拿巴是保罗的最佳拍档，对于建立外邦教会，巴拿巴和保罗的配合是一个完美的配合。巴拿巴的爱心鼓励人，让人接触福音进入教会，保罗的教导真理牧养，完美的配搭，那就把他们两个派出去。那在这里面同工呢还有另外一个要点在哪里呢？安提阿教会和保罗巴拿巴同工。在经文的里面你看到呢，安提阿教会另外还有三位长老，他们和保罗巴拿巴一起祷告，然后决定把保罗和巴拿巴拆出去，因为呢同感一灵，圣灵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这三位长老所做的决定影响大不大？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和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的初创的两位长老或叫做牧师，他们完美的配合对教会是最好的。现在把他们两个拆出去，那岂不是釜底抽薪吗？岂不是对教会有损害吗？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工和分工，神的旨意，这个是安提阿的教会和安提阿另外三个长老灵命成熟的地方。只要是圣灵的感动，只要是神的差遣，我们就顺服。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三位长老他们能够和巴拿巴一起祷告，和保罗一起祷告，同感一灵，说明他们的灵性足够的成熟，说明他们的灵性，他们在各方面的建立上，在保罗巴拿巴的帮助下面，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继续的牧养和带领安提阿教会。上帝并没有亏负安提阿教会，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另外三位的长老来继续的带领和牧养，然后让安提阿教会有机会参与神国度的施工。那这一个角度呢是重要的，国度施工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每一个神所设立的教会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完整的教会没错，同时他们也是整个基督普世教会之一，都是同属神的教会。教会的牧师是本教会给的薪水，但是牧师的主权不是属于教会的，是属于主的，是圣灵差派他的仆人到教会来侍奉，教会给了他薪水不等于教会就有这个牧师的主权，主权是属神的，包括教会的钱，主权也是属神的。神用什么心意来用他的仆人，教会就应当顺服，这个是国度的眼光。从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在主的里面才是健康的。安提阿教会 有这样的一个国度的眼光，所以他们决定把保罗、巴拿巴拆出去。那从这个角度呢，要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上帝呼召传道人牧师到一个教会来牧养，这个教会是他的本分，他必须要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把他的本分好好的完成。换句话说，如果他仍然在这个本教会侍奉，仍然领这个教会的薪水，他就不能号称说我有国度的观念，我就丢下我本教会的本分不管，这个是错的。因为圣灵来差你就是要牧养这个教会的，你可以兼顾国度的事工，但是你不能丢了你的本分。好像在我们教会，我呢在教会本身有侍奉，我会偶尔去其他教会讲道，上个礼拜我另外一个教会我讲了退休会，然后呢我们也有国内的宣教事工，我们都有的。在这些所有的侍奉当中，我个人的时间精力要花上去，还会动用教会的资源跟我一起做直播做转播。那这个是本于什么呢？本于大家同感一灵的，本于大家觉得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不是觉得我说国度观念，我丢下本教会的侍奉不管，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教会就要配合我，这个是不合理的。同感异灵，你到底是不是尽了你的本分，并且有神的感动，你们同工来一起做本教会以外的事工，那这个是在主内真正健康同工的非常重要的这些的要点。次序要对，你的本分要尽，你的职责要完成。后面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同工的原则，在使徒行传的15章的1-4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保罗和巴拿巴已经在外面宣教了一段时间，他们在各地建立教会，在很多地方已经有了外邦教会，然后就有一些犹太人呢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他们到了外邦的教会里面就教训说呢，你们要受割礼，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规条，否则你就不能得救。那这是一个绝对违背福音真理的一个说法。那有一种可能性呢，是这些犹太人，耶路撒冷来的犹太背景的信徒，不一定他来故意破坏教会。有一种什么可能性呢？因为很多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外邦人是可以得救的，从旧约的时候就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归化成犹太人，你成为选民以后，你才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啦，然后敬拜啦，得救恩。那他们在新约的这个转换当中，他没有使徒保罗外邦使徒所领受的，他也没有完全了解耶稣说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圣灵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一个完全的改变，是直接拣选外邦信徒，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保罗知道。所以他们出来传了以后呢，那保罗就要禁止他，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件事情传下去以后，会产生律法主义，会偏离福音的，会破坏救恩的。这个事情在加拉太教会发生过的，保罗就严厉地责备他们，在加拉太书4章10-11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们在你身上枉费了功夫。如果外邦人走这条路，他会偏离福音的真理的，反而会走错路的，不会得救的。所以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你要留意。如果说保罗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你可能感受不是很强烈，但经文说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个里面巴拿巴起了非常重要的好的作用，很好的同工。为什么呢？巴拿巴和保罗绝对的同心，不是因为一起同工就绝对的同心，巴拿巴认清楚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 虽然巴拿巴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人，非常有鼓励别人的人，但是在福音真理上他绝对不妥协。这个是美善的同工非常重要的根基。有爱心是好人，不是那种的乱爱，不是老好人啊。爱心和真理之间不是矛盾的，爱心不是妥协真理的。这是巴拿巴非常宝贵的地方，也是巴拿巴灵性成熟他能够产生的这个生命的状态。非常接纳人，非常鼓励人，在神的真理上绝对不含糊，绝对不妥协，就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个是圣灵用巴拿巴和保罗同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后面就是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教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长老。然后呢，到了那边以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就为这件事情向耶路撒冷教会做解释。那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那些的使徒，他们不是不清楚救恩真理，但是呢，他们没有像保罗做外邦使徒直接领受神对外邦教会的教导和牧养，这个他们没有保罗清楚。所以保罗必须和他们澄清以后，他们同感一灵就接受。然后呢，巴拿巴呢是非常重要的同工，在哪里呢？巴拿巴是利未人，本来他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出去的，所以当他和保罗站在同一个立场，一起为福音做见证，巴拿巴是看见见证，保罗是讲直接启示的真理，巴拿巴是看见这个真理所见证出来的教会和信徒，然后和保罗一起和耶路撒冷解释，耶路撒冷教会就完全的接受这个问题，才从根本上解决。在耶路撒冷教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整个基督的教会，无论是犹太外邦人这个教会当中，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福音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同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在后面使徒行传的15章24-26节，他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那里出去，他们写信给外邦信徒，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给外邦教会写信这样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基督耶稣的名不顾性命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对保罗和巴拿巴的肯定，再加上派去见证人，就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保罗、巴拿巴在四个要点上他们的同工完美的配合，彼此的同心，真理上的坚守，那这个是很宝贵的部分。那到后面这一段，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这一段，我们就需要更仔细的来解释，是保罗和巴拿巴分工的这个事情。那在经文里的15章36节这里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那对于这件事情呢，出现了很多的解释，那我列举几种。有一种解释说呢，这是保罗不好，保罗呢性格太过激烈，没有爱心，不能接纳马可，然后还和巴拿巴吵架，造成了分裂，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说什么呢？保罗不但没有爱心，还没有感恩的心，巴拿巴成就了他，提携了他，他竟然跟巴拿巴翻脸，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保罗不但没有爱心，不但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差点耽误了马可，如果不是巴拿巴坚持的话，保罗就把马可毁了。 你听了这些的解释，你的感觉如何？我跟大家说，首先呢，我们从经文的里面来看，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问题，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说呢，彼此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这种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因为原文呢没有这样子，在中文看起来好像很负面的一种的解释，追责的一种的解释，没有的。原文就说什么呢？他们呢彼此的看法有巨大的分歧，看法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分开了，不是甚至彼此分开，所以它叫 hotic， 希腊文是一个非常平铺直叙的，翻译成英文就是 therefore 或者 so that， 他们就分开了，没有任何的追责在这个里面，完全没有。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从哪个角度来看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生命的状态和属灵的成熟度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态角度，以我们自己觉得的可能性套在他们身上，我们中文叫做以己度人，就会产生错误。他们两个人的分开绝对不是世人叫做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就翻了，他们的灵命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一个灵性比较浅的信徒一有分歧两个人就翻脸了，那个不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灵命的状态。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彼此同工，不是可以随便翻脸的，他们不是那样侍奉的，不是那种的灵命的状态。保罗他在侍奉的当中，他凡事都求圣灵的带领，凡事寻求圣灵对他的带领。在使徒行传16章那里记录，保罗在去马其顿之前变化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因为他寻求并且感受到圣灵的带领，他改变，最后去了马其顿。保罗凡事做事情是寻求圣灵并且跟随圣灵的，不是一言跟巴拿巴不合就跟他翻脸，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灵性对保罗的判定，这个是判定的是错误的，我们会那样做，但是保罗不会那样做的。那保罗对马可也不是有偏见的，他就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对事工的判断，就觉得马可现在不合适，就是仅此而已。那巴拿巴带保罗带马可走，也不是说跟保罗就翻脸了，那他的感动他就是觉得他应当去成全这个马可，他应当去带马可，那圣灵也用他这个生命特质去成就这个事情，就好像当初成就保罗在巴拿在耶路撒冷被教会接纳一样，巴拿巴他的生命特质是这样，圣灵就这样用他，所以到了神的时间，到了这一个阶段，他们就这样分开，没有任何彼此追责的必要。他们两个这样分开，谁都没有做错。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揪一个错追一个错呢？把我们自己的观念就强行的放在他们身上呢？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做的，巴拿巴做的，都是按着圣灵的感动，他们做的没有什么对错之说，都是按着他们的感动做他们当做的事情，该同工就同工，该分工就分工。保罗非常知道他现在要去的地方是要打硬仗的，他知道马可目前的状态不行，所以他拣选了希拉跟他去，这个硬仗才会打好，因为呢这个和他一起的需要跟他一起打仗的。所以到后面我们看到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聚比路去，巴拿巴带马可走，圣灵感动他，确实也做成了工作，巴拿巴带马可逐渐成熟到一个地步，保罗也和马可同工的。提摩太后书4章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保罗和巴拿巴和马可之间并没有因为分了以后大家就翻脸了，完全没这个事情的。他们只不过在主里面再分工，然后仍然在主里面是同工，就是这样子。后面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保罗没有带马可，选了希拉去。那这样选择对不对呢？对的。他们后来到了腓立比就被抓了，就坐牢了。那个坐牢带上木狗，非常可怕。然后保罗和希拉他们因为有相似的信心刚强的生命，在使徒行传16章的25到26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了。这个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在里面所做的事情，到一个地步连很多狱卒都信主。后面的33节，当夜就在那时候，锦族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脚，他和属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然后他们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这是保罗和希拉后面所做的事情。前面保罗和巴拿巴是完美的同工，分开以后又和希拉又是完美的同工，这个都是圣灵的带领，没有任何的人际的纠葛、人情的纠葛、江湖的恩怨，没有的。这个是圣徒在主里面美好的同工和美好的分工的美好的见证，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回到这个主题，主内的同工和分工，对这个事情的原则正确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主里的同工和分工。重点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灵所配搭的去侍奉，也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灵所感动的，要分工就分工。切记不要把世俗的人情世故、江湖恩怨放在圣徒之间彼此互动的里面，这样我们的同工和分工都不会落入到误区的。我在西番教会侍奉了10年，在过程当中有很多同工也有分工的，到今天就有两个一个是讲传道，曾经和我们一起同工4年，后来他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侍奉，现在是分工，但是在主里面仍然是同工。有一个余老弟兄，他们夫妻在我们教会也同工了好多年，后来他们有特别的负担和感动，去了其他教会，我们有很好的同工，也有在主里面的分工，我们仍然在主里面。那这些都是好的，我们都为此感恩。只要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真理在主里面同工分工，在神的眼中看为都是好的。这个是在主里面同工分工的重要的原则。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在主里面就一定会有很美好的同工和分工，也求神能够带领每一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也能够在主的里面被他建造成为圣徒的美好的生命。那种圣徒的美好的生命所成就的同工和分工是美好的，是单纯的，让我们之间的彼此的相爱非常的单纯，也非常的深入，让我们彼此互相都会有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我们翻开圣经看到圣徒的彼此的同工和分工，看见他们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在主的里面来学习，我们愿意也效法，也可以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同工和分工。愿主带领我们，无论我们是否在同一个事工的里面，我们都是在主里面，都是在你的里面蒙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